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14号，公元2004年7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将会见印度新任总理。奥运火炬抵达德国时，人权组织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状况。西藏一大学生被故意打死。西藏安多发生5.3级地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9点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西班牙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将于明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印度政府新任总理曼摩罕森先生。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印度首都新德里办事处代表扎西王的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下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将首次接见印度政府新任总理曼摩罕森先生。另外，扎西王队否定了有关媒体报道的达赖喇嘛还将接见印度冈仁斯阿耶党领袖索尼亚甘地的消息。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的访问后，因受到巴塞罗那世界宗教大会的邀请，将于7月4号到10号在西班牙著名城市巴塞罗那展开访问。为期6天的访问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出席在巴塞罗那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并且为巴塞罗那新扩建竣工的西藏馆进行开光。访问期间还将出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宗教论坛会议，同时还接受马德里大学授予的最高荣誉学位。巴塞罗那西藏馆负责人介绍说，巴塞罗那西藏馆于1994年成立，10年来参观和重视西藏馆的各界人士继续上升。为了给大众提供更宽广的场地来认识和了解西藏，巴塞罗那西藏馆进行了扩建并且圆满竣工。建立西藏馆的主要目的是向西班牙和各界民众介绍和展出有关西藏的文化、宗教、语言和独特的传统习俗，以及境内西藏人权的状况。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西班牙前2天，在西班牙的60多名藏人精心集会，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诞辰日。西藏支教负责人估计，那时将会有7000多人参加。这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7次访问西班牙。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大剧院消息，奥运火炬6月27号抵达德国慕尼黑，很多知名的运动员、名人、影视明星参加了火炬接力棒。马林广场从下午开始就挤满了大约有20000热心的观众，巨大的舞台上许多不同的团体轮番演出。1972年，慕尼黑曾经举办过奥运会，当时由于恐怖分子的袭击，有10几名以色列运动员和警察丧生，震惊了世界，给奥运会蒙上了阴影。全国上下都在谴责恐怖分子的行为。时隔32年，慕尼黑民众又迎来了奥运生活。不少民间团体、人权组织举办了活动，其中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民众，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为了让2008奥运会有一个纯洁的环境，必须敦促中国政府认真对待人权问题，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例如新闻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等。该组织向观众发放的材料中特别提到了法轮功正在中国遭受的残酷破坏，和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已经以重力灭绝罪起诉了江泽民。 国际人权组织还向人民介绍了刚刚在南非首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枪击事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国际神韵西藏运动消息，6月20号，在西藏安朵斯朗，所谓青海省兴宁市，一个名叫浙江东州的藏人大学生，被当地中国人社区的一伙人故意打死。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因为打台球发生争执，青海民族学院一名在校大学生被打死。据介绍，6月20号，所谓兴宁市公安局城东公安分局八一路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城东区曹家寨新村发生打架事件，该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调查，得知这是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派出所民警将来不及逃离现场的犯罪嫌疑人何明刚、何明奎抓获，经初步调查，青海民族学院2004年级学生浙江东州因打台球与二合发生争执，随即二合伙同他人将其打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派出所民警把作案后换衣服准备逃跑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任金成也抓获。目前此案已移交城东分局刑警大队进一步侦查。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看中国报道消息，6月29号下午4点11分，西藏安多昆仑山口直到发生离市5.3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5.8度，中经92.9度。本次地震附近区域的昆仑山口系西藏安多新疆交界处，曾经于2001年11月14号发生8.1级的地震，那次地震为50年来西藏发生的震级最大的地震，也是20世纪全球首次发生的8级以上的地震。6月29号发生的地震中，目前还没有伤亡报告。另外，西藏安多昆仑山口附近地区曾经先后发生2次5级以上的地震，至少造成3400多房屋被毁坏，受灾户达到1059户，受灾人口计4199人。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巴瓦格桑坚参众议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其他诸项事务由达赖喇嘛半成儿的女驻藏达成进行平等协议，以及噶楞卫受在西藏人质大学活佛等均需听从驻藏达成之指派。扎什隆布子事务由索本堪布共政办理，凡是需呈报驻藏达成以便出巡视察时。第11条，神布噶楞时宜君代本子本强作制才能业绩，由驻藏达成和达赖喇嘛退选两人承保人民，其余的由达赖喇嘛和驻藏达成直接人民的事项。第12条，达赖喇嘛和半成儿子女在世时，其亲属不得参政的规定。第13条，两位驻藏达成每年逢春秋两季轮流出巡侯藏的军师校场等事项的规定。第14条，由外国古尔克、不丹、哲蒙雄、宗巴等来自外方的属性宜需呈报驻藏达成国墓，其回文需按照驻藏达成手艺办理。第15条，边界的季冲、聂拉木、荣夏、卡尔达、萨嘎、孔布等地同古尔克接壤，需在边界等处肃立戒备，不得迟疑。尼泊尔和西藏人不可擅自越境出入等事项的规定。 第十六条，贬低各宗派、金刚小宗本、宪章等事项的规定。第十七条，非从科出身之军人，凡只用双剑者，可从顶本、排长级、逐级剃到带本等团长级官职事项的规定。第十八条，委任寺院之喇嘛、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接种火度刻度等协商选定等事项的规定。第十九条，政府所收税银、事务教育等所用银两差价的规定。第二十条，接种涅拉姆良地收受大米、石碱、货物等税仍依旧例收取，不得增收税额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西藏百姓支付乌拉等差役，一般贫苦百姓负担何种，而富家大户领得免费执照，今后收回所有执照，平均负担差役等事项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各寺院的大小喇嘛和扎巴人数、名字要向导清册，胡图克图的书名由噶楞造报花名册，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各从一份，以便查核。若不领护照，不得擅自越境等事项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以前青海等地官员派人来藏迎亲喇嘛时，有承包或来承包驻藏大臣的情况，今后必须通过西宁大臣询问西藏之后，由驻藏大臣发给路政等事项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依照旧例，需支派乌拉时，其执照向达赖喇嘛发给噶楞代本，达赖喇嘛之亲属均有擅自支派差马、手续事务等情时，今后一律不得支派乌拉。凡以物往来时，包经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银照，沿途遵着执行等事项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对于斗殴、杀人及盗掠等案之处罚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官兵草烟所需弹药等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过去噶楞及代本、达赖喇嘛照例发给寨地庄园、卸任时移交信任者事项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应发给活佛及喇嘛之分院，今后应按时发放，不得提前等的事项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西藏百姓缴纳赋税时，需按时收差税，不得提前催缴。对逃亡户之差役不得转嫁户、隐喻免除等事项的规定。不得不承认，第五十号档案行定二十九条章程，确实列有许多驻藏大臣对西藏事务多有干涉权利的规定。西藏历史档案回萃一书前言也依次写出，请政府不仅继承了原民统辖吐蕃的制度，而且进一步在政治、军事、人事、外交、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统治等等。但是当时满清政府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统治，而仅仅是为了西藏善后事宜圆满无缺。这种善意的举措并不能成为如当今中共御用学者所说的满清统治西藏的伦理依据。况且作为邻国相互帮助是普世公认的美德，就像中国红色政权初建之时，前苏联的上千名专家学者常驻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工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指导帮助作用。但我们并不能把苏联的这些举措说成是苏联统治了中国，这种逻辑根本站不住脚。尤其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共学者雅汉章在所著之《达赖喇嘛传遗书》中写道，福康安到拉萨后，向八世达赖喇嘛羌贝江措提出，此次官兵原来教贼，全为保护维藏肆虐期间，今贼匪俗称负罪，故可永无反复，为藏种事务向来毫无制度。以上听到的是由巴瓦格桑简称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汇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